旧约圣经人物。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二讲，一面警告人的镜子，扫罗。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3章13到14节，撒母耳记上15章22到23节，和撒母耳记上16章7节。撒母耳记上13章13到14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记上15章22到23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撒母耳记上16章7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经文读毕。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求你按着你自己的应许来亲近我们。主，我们都有一颗心意，要这一生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多有一个心意，想在我们这一生的年日中间，主，我们能够成圣，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这一生的目的是要讨你的喜欢，就求你，当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特别我们从你的圣经中看到的这一个榜样，这一个镜子，是一个警告的一个镜子，就是扫罗的镜子的时候，主，让我们不要像扫罗，让我们能够像你所喜欢和你心意的人大卫一样，一生能够跟随你。孩子，把自己交在你恩手中间，让你保守，让每一句话所讲的都是你所允许的，也让你自己的圣灵与你的道能够相互的配合，使你自己的儿女，使讲的听的都能够蒙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请打开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我们读三处的圣经。今天我们思想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警告人的镜子。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要看有一个人物，扫罗，也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第一个君王。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学习的，因为这是神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看到，这是一面警告的镜子，叫我们不要像扫罗。让我们看到扫罗，神给他很好的天分，给他很好的机会，但是因为他不顺服神，他遭神的厌弃， 而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我们打开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我们读十三节、十四节。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三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选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我们再看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第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此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过孽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硬的罪与拜虚像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最后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第七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你自己的仆人来宣讲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的静默，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意，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扫罗是一面警告人的镜子，圣经的信息是不要像扫罗。神给他天分，神给他机会去侍奉神国，但是扫罗却不是合乎主用的器皿。他是第一位以色列的君王，有理想君王的外貌，也有领导的天分，高大俊美，谦卑勇敢，而且又有才华，但是他却不认识自己的软弱，更不肯依靠神。当他在位的时候，当他顺服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就蒙神的祝福，而且做出伟大的事情来。然而当他每次靠自己行事或在做决定的时候，就带来失败，甚至于最终呢被神所弃绝。我们的长处和我们的能力虽然可以被神使用，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技巧，不是我们的才华，是的，这些都可以成为被神使用的工具。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我们肯认识我们自己，肯把我们交在神的手里。这个神是一个精巧的工匠，我们肯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让他来塑造我们，让他来雕刻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一个人。神要求我们认识自己，也认识神。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例子，扫罗的例子，圣经上这样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此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跟十五章第二十二节。今天我们可以用使徒行传里面给扫罗的一个终结的一个评论， 也许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圣经指出来一个什么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我们来做今天我们讨论扫罗的信息的一句话，就是当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二十二节，你跟我怎么样能够从扫罗的身上看到有一个警告的一个镜子，警告我们不犯同样的罪，像扫罗所犯的罪，而相反的，我们要能够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那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对神的顺服。扫罗，神让我们看到的警告，就是叫我们不要像扫罗，因为扫罗对神不顺服。第二个角度，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就是要操练对己，对我们自己的舍弃。扫罗是一面镜子，为什么呢？因为扫罗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圣经让我们看到，不要像扫罗，要继续不断地在地上的时间，借了神的能力来操练我们能够对己的舍弃。第三方面，让我们学的功课是在日常生活上，让我们能够克服属灵的怠惰。对属灵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懒散。从扫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对属灵怠惰的一个人。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在属灵上一定要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人生。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积极的人生，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神的话语，借着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立志跟委身，就好像一个火车头一样的，每天一道一道一道的障碍我们要突破，这是个精进的人生。今天就让我们这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我们来思想，也让扫罗的失败成为我们的功课。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项功课，我们要学习的，学习对神的顺服，学习对神的顺服。我们刚才说了，今天我们的功课是神借了圣经让我们看到，不要像扫罗，因为扫罗对神不顺服。因此你跟我要在日常生活上操练的，就是学习对神的顺服。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怎么样学习对神的顺服。我们要看正的方面，我们首先先看负的方面。负面的方面，从扫罗身上我们看到有两方面，我们从扫罗可以得到警告。两方面，这两方面是什么呢？这两方面都代表了三个字，就是不顺服，不顺服神。这两方面让我们看到扫罗是做了什么，扫罗做了神没有吩咐他的事情，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扫罗没有做神吩咐他的事情，刚刚好他做的事情是神叫他不要做，而神叫他做的他反而没有做。这两方面我们来看，我们可以选几个例子来看在扫罗的一生中间对他的影响。那呢，我们来看第一方面，是扫罗做了神没有吩咐他做的事情。那呢，他是一个自作聪明的人。那用一句撒母耳的话，他做了，撒母耳讲他，你做了糊涂事。因此撒母耳讲扫罗是一个糊涂人。你跟我看到了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十三章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九节跟十一节、十三节、十四节都在描述这个情况。那这个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撒母耳跟扫罗讲了，在打仗之前面对了敌人的时候呢，那呢要献祭，献祭的时候呢，给耶和华的时候呢，那撒母耳明确的讲了，你要等我七天，而且等我来献祭，等我来献祭。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那扫罗呢等了七天之后，撒母耳没有出现，他呢因此他匆匆忙忙，他自己做了一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的一做，对了扫罗是极大的影响。因为你任何君王如果做这方面的事情呢，那都要受到处分。我们知道后面也有一个君王做同样的事情，但是让我们看到扫罗所做的是什么。扫罗讲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这个时候他匆匆忙忙，他做了祭司的工作，那这个是违反了旧约的律法，祭司的工作必须祭司来做。所以这个时候呢，撒母耳说呢，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撒母耳接着就讲一句话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我们看到了献祭绝对是一件神圣的礼仪，不但要祭司来做，而且祭司如果做得不确当的话呢，那祭司都要受到处罚。我们看到神在圣经里面六十六卷里面特别有一卷书是给服侍他的人的祭司，而且特别教导他们祭祀献祭的时候应当做什么样的规矩。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条律有规矩，是一个圣洁的神，因此他要服侍他的人按照他的方法来侍奉他。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在利未记这本书上是写出来耶和华所吩咐的，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我数了一下，从利未记第七章三十八节到第十章十八节里面，这句话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这句话一共出现了21次。单单从利未记第七章三十八节到第十章十八节出现了21次。因此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什么？就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我们也讲到了这个例子，到了第十章第一节的时候，这里面多出了两个字，多出了两个字是什么呢？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初次被按立成祭司，然后初次献祭的时候，在第十章第一节他们做了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当时这个火就烧到了，没有烧这个祭物，而烧到了献祭的祭司。我们看到当撒母耳教训扫罗的时候，你做了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做了糊涂事。我们看到扫罗的不顺从命令是从亚当而带来的罪性，这是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罪性，就是不顺从，不顺从权威。我们在这边看到了有三方面让我们可以观察到不顺从。那这三方面是什么？我们刚才提了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没有做被吩咐的事情。那被吩咐的事情原来是当做的事情，扫罗没有去做。第二方面是什么？做了没被吩咐过的事情，那这是原来不应当做的事情，那呢他去做了。还有第三方面呢是什么呢？没有彻底做被吩咐过的事情。所以我把扫罗的一生的不顺从从这三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再说一次，第一个是没有做被吩咐的事情，第二个是做了没被吩咐过的事情，第三个是没有彻底做被吩咐过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在这几方面，这三方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扫罗在密莫这个城，密莫这个城与非利士人征战的之前的时候，在基甲就犯了第一个跟第二个错。那我们看到撒母耳曾经应许过扫罗说要在以色列人出战之前，也就是第七章第九节的时候亲自来献祭，而我们又看到了在神权治理下的 这个职务的时候呢，那呢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什么？就是不能够漠视律法。我想一下，扫罗的胆子也真是真大。他认为做王了之后呢，可以什么什么事情他都参与，连祭司的工作他都可以做。那而且呢，而且没有自洁，而呢就可以来自己来献祭。这个呢，跟乌西亚王几乎一样。乌西亚王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哦，乌西亚王，我可以讲他是一个有领导能力，他一定到现在一定是个 MBA 了，他是有这个有领导能力，而且呢，他一定是个土木工程师，他到处建造围墙，把城墙能够搞强壮。而且呢，他一定也是可能是机械工程师，马车、兵器各方面聪明的很，非常聪明的人呢、怎么会做出这样糊涂的事情，而擅自来献祭？乌西亚这样，当乌西亚一献祭的时候，麻风病就长在他的额上就出现了。我们看到了扫罗呢，我想绝对比不上乌西亚的聪明。我想呢，扫罗只是呢根本没有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心，很遗憾的让我们看到。所以呢，撒母耳讲他，你做了糊涂的事情，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我们看到他做了神没有吩咐的事情，他是一个自作聪明的人，他是一个糊涂人。我们看第二个角度，他是没有做神吩咐过的事情。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三节，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例子。这时候撒母耳对扫罗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等等、出生等等、财物什么尽情杀死。这是一个圣战，替神打的一个圣战，耶和华是圣战的领袖。而当这个城好在是这个是圣战的时候呢，那耶和华的要求呢，所有的亚玛利人、所有的敌人、所有的财物、所有他们的牛跟羊呢，统统杀掉，然后呢烧掉，然后把这个土地整个烧掉，献祭给耶和华。这是神的命令。但是当我们看到了，当神的命令借了先知给出来的时候，就等于是神的命令。所以撒母耳是把神耶和华的命令告诉了扫罗。我们看第十五章第十三节的时候，当扫罗看到了撒母耳的时候，扫罗还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可能是谎话，而我们后来也发现的的确确是谎话。扫罗对撒母耳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已经遵守了。那但是你跟我知道，扫罗是有限度的顺服神，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第三种，没有彻底做被吩咐过的事情，有限度的顺服神。他想保护自己所有的，或者想从这个他所做的行动中间获利益。是的，的的确确，他呢喜欢这个亚玛利的这个王，这个王亚甲，扫罗喜欢他，而且扫罗喜欢里面的牛跟羊，里面有很肥的，是上好的。这是有限度的顺服，是另一种形式的不顺服。我们看到扫罗怎么讲，他牵怪于他的百姓。扫罗讲，扫罗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不肯把他灭绝，讲是百姓的需要要求。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两方面的，看到呢，这从三个角度来看到顺服的话呢，扫罗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所以让我们看到呢，他不顺命的结局是什么呢？不顺命的结局，我们看到十三章十四节里面讲，撒母耳跟他讲，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因为你没有遵守，没有遵守。我们也看到了十五章十一节里面， 讲到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神讲的后悔，后悔了。这个后悔呢，那我们这边特别加了一个注啊，在我的圣经上面啊，用 NIV 的翻译呢，是难过，是难过啊，应当翻成难过比较好。神极端的很难过了啊。那然后我们看到15章23节呢，撒母耳讲了这句话：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并且撒母耳给了一个教训，不但给扫罗，给今天你跟我所有的人。这句话是很宝贵的一句话，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顺服比献祭更为有用，能够更蒙神的喜悦。神喜欢是我们顺服他，而不喜欢呢，不喜欢我们用其他的物品来代理啊，来代理。扫罗的一生让我们看到是个悲剧，他是让我们看到先喜而后悲。我们看到他的一生，实际上呢，他打过很多的仗，我们看过打过很多仗，实际上有3场的征战呢，决定了他的一生。那我们看到第一场的征战呢，我们看到他跟亚门人打的征战，这场战争呢打得真是漂亮。为什么打得漂亮？因为他听神的话，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神的灵暂时性的、临时性的在他的身上。旧约时期的时候，圣灵是临时性的在他身上，而他呢，那借了神的灵的工作，把亚门人打败了。打败了，证实出他领导的能力。那这一场在基甲所打的，因此他在基甲立为王。喜剧，第一场仗打得很好。第二场大战的时候，是他中间打的时候。中间这场仗打的是在什么？以拉谷这个地方。以拉谷跟菲利斯人打的时候，菲利斯人带了一个巨人出来，哥利亚出来了。当哥利亚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是大卫这个少年人把哥利亚打死了。当大卫把哥利亚打死的时候，那许多的民众，以色列的民众，包括妇女们呢，都歌唱哦，歌唱。那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歌一唱出来的时候呢，那这是改变了一个人的性情。扫罗马上嫉妒的心从那个时候开始出来了，而且一开始之后就好像那个水库啊的那个闸门被打开以后呢，简直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嫉妒的洪流。扫罗的后半场啊，就是从那个以拉谷这一仗之后呢，完全是被这个浪给冲击，就是被嫉妒的浪给冲击了，甚至于什么犯罪要杀大卫。第二场大战，第三场大战呢，是相对的跟他第一场，第一场是喜剧，第三场是个大的悲剧。我们看到了第三场最后一战的时候呢，那他扫罗自杀了，自尽而死，在基利波山，也就是呢撒母耳记上29章的时候到31章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包括了约拿丹跟他一同死在基利山上。我们看这个人就这样的结束了，撒母耳记上结束了扫罗这个人。那我们看到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人，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一个人，而因为呢，因为他不顺从而造成了什么？先他厌弃了耶和华，这是撒母耳讲的话，因此耶和华厌弃他作王。这是你跟我要学习的功课，学习对神的顺服。